大家好，前一阵子我讲过一期关于这个日本首相辞职的历史。在那会儿啊，很多人都担心石破茂这一辞职，日本再选上来一个极右翼首相。结果这就叫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是吧？前几天极右翼的代表人物高市早苗就当上了这个自民党总裁。本来要是不出什么幺蛾子的话，这高市早苗呢就会当上首相。结果前几天呢，公民党退出执政联盟，这高市早苗当首相这件事儿啊就悬了。说起来啊，这个日本自从1885年设立了内阁总理大臣这个职位以来，到今年正好是140年。要是高市早苗能摆平这些在野党，那日本就会迎来第一位女首相。咱们看这个中日两国的历史和咱们中国古代女性普遍远离政治的情况相比，人日本历史上倒是有不少在政治上留名的女性，是吧？甚至还有过几个大权在握深刻影响了日本历史的女性政治人物。那么这些女性领导人是如何影响日本历史的？近现代的日本女性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当上首相的？咱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话题啊。要说起日本历史上的女性领导人啊，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那就是女王卑弥呼。有关这位女王的记载啊，并不只存在于日本。那时候的日本处于弥生时代，这个中国同时期呢，是东汉末年到三国这么一段时期。这时候的日本还没有学习大陆制度，建立有成文制度的国家，甚至连日后统一日本的大和王权都没建立。而卑弥呼这个名字呢，最早是见于陈寿的《三国志》中，根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倭国曾有一名南王统治了70余年，南王死后，倭国发生大乱，国人互相攻伐多年，最后共立了一个叫卑弥呼的女王，这才平息了混乱。按照倭人传的说法，这位卑弥呼女王侍奉鬼道，能用这个神鬼之术啊惑众。尽管一把年纪了，但是没有老公，由他弟弟辅佐，两人共同治理国家。不过在卑弥呼当上女王之后啊，他基本都住在深宫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少有人见过他。在传说中啊，照顾这位女王起居的有上千名侍女，只有一个男子宋时出入传达女王的话语命令。而《三国志》里会有这段记载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卑弥呼曾经派大夫南生米和都市牛力出使魏国，当时的魏明帝曹睿就封卑弥呼为亲卫倭王，授其金印。正是因为这次友好访问，大陆才留下了关于卑弥呼女王的史料。不过咱们从史书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日本在国家政治制度层面上啊，还颇为原始。比如史料里说卑弥呼信奉鬼道，其实这就有了一层比较原始的宗教色彩，是吧？换句话说啊，卑弥呼这个统治的基础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原始宗教信仰，靠着一些神秘的宗教仪式来收拢民心。尤其啊，是他在当上女王以后身居宫中，其实也是一种给自己增添神秘色彩，让底下人更加迷信的手段，是吧？可以说这个卑弥呼是半巫半王的这么一个性质，所以后世描绘的卑弥呼的形象大多都融合了一些巫女的要素。只不过卑弥呼的血脉与政权并没有传下去，他的邪马台国最后也是被大和王权取代了。等到大和王权统一日本之后，也树立了自己的女领导人形象，这就是神宫皇后。根据这个日本书记的记载，这个神宫皇后是第14代天皇重哀天皇的老婆，他妈还是新罗王子的后裔，也就是说这个日本皇后还有韩国人的血统。说到这个神宫皇后，这位啊不仅打小就聪明睿智，而且政治手腕也非常了得。等到自己老公重哀天皇死后，神宫皇后代替了自己的儿子长期摄政，随后就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把不服管的地方诸侯全部摆平，稳住了国内局势。因此有些说法就认为这个神宫皇后就是第15代天皇。而在记载中，神宫皇后干过的最大的事儿就是带兵远征新罗。说起来啊，这远征的故事还传得挺邪乎，传说重哀天皇在位的时候，天神上了皇后的身，然后借皇后之口说海外的处女之路，也就是新罗国，那是遍地金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天皇大军开道， 就能兵不血刃拿下这块宝地。结果众哀天皇担心找不到地方，始终没按天神的意思出兵。就这么着，众哀天皇惹怒了天神，第二年就暴病死了。等到神宫皇后摄政之后，不敢再怠慢神意，甚至怀着孕女扮男装带兵出征新罗。新罗王听说这女王都身怀六甲了还要打她，那意思就是要跟她不死不休，跟她玩命，是吧？于是呢就被吓破了胆，亲自到皇后船前请降。神宫皇后看新罗王这么识时务，就放了新罗王一马，亲自将矛插在新罗王的宫前，要新罗王每年朝贡。最后神宫皇后带着80艘满载战利品的船凯旋回到了日本。在这之后，神宫皇后还有两次远征新罗遣使大陆的记录。不过大家从这个故事里也能看出来，这种传说故事的可信度啊非常存疑，哪有这种远征故事的，又是天降神意还上赶着逼你远征，而且大军杀到人家里，人家就望风而降，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是吧？其实日本书记里关于神宫皇后的史料也被日本自己人质疑，甚至有人就说神宫皇后的故事就是大和王权把悲迷糊女王的事儿拿过来搞了个自己的版本。尽管神宫皇后一度写入了日本的近代教科书，但这历史故事实在是太离谱了，到了战后又给删了。虽说这个神宫皇后的真实性啊有很大的争议，但是再往后日本的几个女天皇那可就是货真价实的了。第一位被广泛承认的女天皇是第33代推古天皇，人能当上天皇的原因和她的血统有关，她亲爹是第29代亲明天皇，亲妈的娘家人是全门苏我氏。等到权臣苏我马子杀了第32代重俊天皇之后，为了保证自家的权力，就选了这么一位既有天皇血脉又有苏我氏血统的女性上台当天皇。不过咱说实话，甭看人推古天皇是靠老爷加上来的，但人在天皇的这个宝座上干的也确实不错，是吧？这位推古天皇不仅非常具有政治头脑，而且任贤不任亲，没有立自己的血脉当接班人，而是把哥哥用明天皇的次子立为皇太子。这位就是日本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圣德太子。在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的主持下，当时的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后世称之为推古朝改革。在这些个改革措施里，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让日本加强对大陆的联系。以前的日本大多数时候只是派个使者过来找大陆的朝廷要一个称号，争取一个法统地位，最多也就是要个印玺，弄点日本不好产的铜镜。而到了推古天皇这块开始，日本不仅要派使者，还要派留学生去大陆，学习完大陆的文化和制度以后将其带回日本。当时中国还是隋朝，所以又把他们叫做这个遣隋使，后来的遣唐使的制度就是来源于此。除了这一套，推古天皇还设立了一套法律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冠位十二阶。这个所谓冠位十二阶，就是山寨大陆官制依冠位分出不同颜色的官帽，以此区别官位高低，由中央朝廷授予。推古天皇搞这套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用来打破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并且整顿当时日本高层之间纠缠不清的地位问题。此外，日本佛教的振兴也是在推古天皇治下，在他的支持下，圣德太子写出了《法华经》一书、《维摩经》一书、《圣蛮经》一书三部佛经注释，还营建了法隆寺，这就让佛教真正在日本落地生根。可以说日本后来的国家基础很多都是在推古天皇一朝打下的。有了推古天皇开了个好头，再往后100多年的历史，日本对于女性当天皇也没怎么排斥，前后出了6任女天皇。像这个第46代孝谦天皇，人爹是圣武天皇，妈出身藤原氏，本来他有个弟弟，结果这个弟弟早夭，爹妈后来也没生下一个儿子，只好把他立为皇太女。从世界历史上来看，这孝谦天皇也是第一个被立为储君的女性。而随着日本律令制国家的逐步建立，女性在政治上的地位反而越走越低。 这里面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啊，日本的律令制是效仿大陆建立的，文化和观念上也受大陆的影响，这里面自然有一些歧视女性的情况。比如这个遣隋使以及遣唐使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没有女性参与，这就导致女性在外交上的话语权没那么重要。除了受大陆的影响以外，最重要的还是日本本土宗教文化的影响。就拿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来说，这个宗教在性别上一开始是一碗水端平的，男女都能当一把手。但是这个神道教本身啊，也强调洁净与会的二元对立。神道教认为洁净是和天神沟通的前提，而女性的精血和处女血以及分娩血都被认为是会。而女性如果带着这些不洁的东西参加祭祀，就会冒犯天神。所以在当时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都会要求生理期的女性回避。等到日本建立律令制国家以后，受到外来文化的进一步影响，日本社会就强化了女性不洁的观念。当时的日本人就认为，女性的第一次性生活还有生孩子都要见血，而血是不洁的秽物，所以非处女，尤其是生过孩子的女人，也是需要回避的不洁之物。由此甚至衍生出了很多非处女不能干甚至接近都不行的事儿，像是日本的打铁工作，一直到江户时期都禁止非处女靠近铁炉。他们认为非处女会让掌管冶铁的神明不高兴。因为这些原因，日本女性不管是在政治生活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都快速下滑。别说女天皇了，就连有地位有号召力的女性都很难出现。等到日本平安时代，女性已经完全成了男性的附属品，甚至连姓名都不配有。像是这个平安时期的名著《源氏物语》，这本书里的所有女性人物其实都没名字，咱们现在看到的称呼都是后人根据篇名或者他们各自的特征加上去的。就连作者子室部这个名字也不是他的真名，子是后人取故事女主角子之上的子字，是不是作者父亲的官名。啥都不能干，甚至连名字都留不下来，这个时代的日本女性自然是没什么地位，最多也就是写个小说，搞点文学创作，是吧？反而是后来武士的兴起，让一些日本贵族的女性们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和这个京都里搞文化的公家不同，武士最开始都是一帮提刀砍人的大老粗，人不讲那么多文化上的规矩，更奉行实力至上的规则，所以不论男女，只要你有能力你就能上去。在源平合战中讨伐平氏的源义仲，他的妾里就有一位女武士八玉前。这个八玉前不仅长得漂亮，打仗也非常勇猛，善使长弓。从源义仲起兵开始就一直伴随夫君左右。源义仲讨伐平氏的战斗里，八玉前一战讨伐了七名武士。在宇治川一战里，源义仲被自己堂兄源赖朝的军队打败，最后身边只剩下五个人没被打倒，其中就有八玉前。源义仲不忍看他陪自己送死，让八玉前一个人逃跑。起初八玉前不愿离开，但耐不住源义仲再三劝说，最后在临行前，八玉前仍然斩了一员敌将，替这个源义仲尽了最后一份力，最后消失在乱军之中不知所踪。相传他成功逃出了战场，出家为尼了却残生。和这个勇猛善战的八玉前相比，同时代另一位女性的结局就显贵的多，这位就是镰仓幕府开创人源赖朝的正室北条政子。她是伊豆当地豪族首领北条时政的长女。源赖朝被平家流放到伊豆的时候，北条时政受命监视源赖朝，结果没想到自己女儿和源赖朝看对了眼。一开始的时候，北条时政害怕女儿与流放犯扯上关系，引起平家不满，索性呢就把她嫁给朝廷在伊豆的代官。结果政子也不是一般人，直接跑了，翻过一座大山回到源赖朝身边。夫妇俩躲在伊豆山神社内，由于神社有着僧兵守护，代官也不敢出手。不久政子生下了长女大姬，时政终于认可了两人的婚姻，北条氏也成了源赖朝的重要盟友。在源赖朝还活着的时候，北条政子只是作为他的正式活动， 并没有走到台前指挥。真正让他出名的还是源赖朝死后的一系列变动。本来源赖朝意外坠马身亡后，也轮不到北条政子指挥大局，他落发为尼，退居幕后，让自己的长子源赖家接任第二代将军。结果他这个大儿子源赖家水平太次，天天和底下的一帮老臣发生冲突，而且不务正业，每天就喜欢玩蹴鞠饮酒作乐，最后被北条家政变弄下台，换上了政子的小儿子源时朝。但是源时朝上台的时候也不过12岁，真正的政令全是出自北条政子。这时候也是北条政子权力最大的时候，征夷大将军是他的小儿子，幕府里行政等级最高的职权北条义时是他亲弟弟，无论哪头都得听他的。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北条政子就是真正掌握日本最高权力的人，也难怪后来日本人将北条政子比作日本的吕雉。不过和吕雉的飞扬跋扈相比，北条政子做事就稳重得多，这也导致了两人完全不同的结局。吕雉最终惹恼了一帮开国功臣，死后族人被杀了个干净，而北条政子远比吕雉得人心。在镰仓第三代将军源时朝遇刺身亡后，候鸟羽上皇趁机起兵想推翻幕府，发出赤旨号召关东武士攻打镰仓。尽管一部分被拦截，但消息还是传到了关东，武士们开始在忠于天皇还是忠于幕府之间动摇。如果这帮人选择天皇，那对于幕府和北条氏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为了解决这场危机，北条政子主动站了出来，召集武士发表了一次大演讲。在演讲中，政子把自己老公对关东武士们的恩情形容为比山还高比海还深，号召武士要报答源赖朝的恩情债。在他的煽动下，关东武士大多投向幕府一方，幕府这才快速拉起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进军京都，大败候鸟羽上皇的军队，甚至一口气流放了三个上皇一个天皇，从此奠定了镰仓幕府的根基。甚至在往后的几百年里，日本武家统治的基础都可以说是由政子这次演讲奠定的。也正因如此，人们把他和将军并列，送了他一个倪将军的称号。虽然有北条政子这样的女性政治家，但是这种情况可不是常态，在武士统治的时代，女性地位仍不可避免的下滑。原因也很简单，说到底这个女性和男性在身体机能上啊有着根本的差异，论打仗女性肯定不可能是男性的对手，这是生理上无法弥补的问题。这也就让女的很难跟男的一样上战场，凭军功另立家门，只能依附于夫家。所以日本在武士统治时代，女性往往都是作为政治联姻的工具，除了极少数昙花一现的例子，大多女性都是只能在幕后相夫教子，纵使娘家再显赫，也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过话说回来，日本历史上确实出现过推古天皇和北条政子这样的女性领导人，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这只是日本古代社会的一种特殊产物。推古天皇能上位，主要是身份血统摆在这儿，再加上当时的贵族支持，他才能稳坐天皇宝座。可以说啊，几乎所有女天皇的权力，很大原因就是源于他们亲爹。而北条政子更不用说了，人老公就是幕府将军源赖朝，自己成了寡妇以后，更是联合自己的亲爹北条时政掌握了大权。总的来说，日本古代不像中国那样特别强调男尊女卑，一些贵族女性甚至可以主动掺和政治，但是这并不代表当时的日本女性就有多高的政治地位，能和男性平起平坐。其实在古代社会，绝大部分普通女性就是丈夫财产的一部分，还要和男人一样要承受重税和劳役。等到明治维新近代化开始，日本女性地位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比如当时的大学者福泽谕吉就提出过男女同等夫妇同等论。1879年甚至有日本妇女提出无选举权不纳税的口号，由此掀起了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世界左翼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日本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也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但没过多久，日本开始侵华，随之而来的就是战争扩大。在军国主义之下，日本妇女的地位一下又退了回去。当时甭说什么女性权利了，甭管男女，只有给天皇尽忠效死的义务。在战争后期，日本大本营要和英米鬼畜本土决战，搞什么一总玉碎，女的也要练竹枪，和美国大兵来个极限一换一。甚至在冲绳岛就有不少日本女学生组成女子挺身队击败核部队，眼瞅着美国人包围了自己，集体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然后抱着手榴弹就自杀了。可以说这时候的日本除了天皇和大本营那些高官都是战争的耗材和炮灰，直到战后日本在美国人的改造之下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男女政治权利平等。咱们看日本女性政治家的历史，总的来说，这些在史书上留名的日本古代女性对政治的影响更像是一种催化剂，她们往往是在危机中崛起，推动了日本制度创新和文化融合。但是不论是悲迷糊还是推古天皇，不管自身多么聪慧过人，都要依赖身边的男性辅佐。尽管一些女性看起来大权在握，说一不二，但归根结底都属于昙花一现。不过到了战后，制度本身才是日本女性参政议政的权利的根本保障，这时候出现一个女性当首相，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咱再说回这个高氏早苗这个事儿啊，其实咱们看高氏的一些观点，她作为一个女政客，观点一开始反而是偏向保守的，比如她之前还去参拜靖国神社，对中国韩国强硬，主张结婚之后妻子跟着丈夫姓。只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他当选之后，大家都以为他会一贯坚持这些个保守观点，结果人反而黑不提白不提了，又开始慎重看待靖国神社，包括谨慎考虑与中韩的关系，改姓的事儿也不再多说。其实咱们看高氏早苗这些前后矛盾的表现就知道，一个政客为了拉选票，在公开场合说一些抓人眼球的观点和言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是吧？他上台之前说了什么，和他真的当了首相之后会怎么做，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高氏早苗要是真当了首相，象征着日本政治右转的意义更强。当然了，这一切还得看他能不能顺利当选。当选了之后，到底能不能搞定日本各派的政治势力，能不能像他的偶像撒切尔夫人那样成为日本的铁娘子，这一切的一切还要留给时间检验，是吧？好，关于日本历史上的女领导历史，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啊。